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Virginia。
上一集我们读到思嘉为了赌气嫁给了查理，思嘉不到两个星期就嫁作韩家妇，新婚不到两个月变成了寡妇。她很快脱离了当初未经深思熟虑就急急走入婚姻的枷锁，却再也回不去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未婚岁月。新婚与守寡接踵而至，她还不觉得怎样。真正让她难受的是，才守寡不久就成为了母亲。在后来的那些年，思嘉回想1861年4月的最后那几天，总也记不得细节，时间与事情全都搅和在一块，像噩梦一样杂乱无章，一点都不真实，也毫无道理可言。这段日子永远会是他记忆中的一块空白，直到他离开人世的前那一天，他最记不清楚的是从他接受查理求婚到婚礼当天的那段日子。两个星期而已呢，要是换成太平时候，绝不可能订婚两星期就结婚，好歹得等上一年，至少也要半年才得体。但是当时的男方如火如荼地准备开战，所有的事情仿佛有一阵狂风推送着，进展神速，昔日的缓慢节奏已不复见。慌了手脚的好爱兰劝思嘉不必急着成婚，应该等一阵子考虑清楚再说。思嘉面对母亲的恳求，只是绷着脸充耳不闻。她就是要嫁，而且要快，两个星期之内就要完婚。
西里的婚期从秋天一下子提前到了5月1日，万一部队接获征召，西里才能立刻随军出征。思嘉一接到消息，就把自己的婚期定在5月1日的前一天。艾兰虽说不赞成，却也经不起突然脱胎换骨、变得口若悬河的查理深深哀求。查理巴不得马上就前往南卡罗来纳加入汉韦德的军队，郝嘉乐也站在两个年轻人这一边，战云密布的气氛弄得他血脉喷张，他也很得意思嘉觅得如此体面的亲事。战争就要开打了，他凭什么要拦着不让浓情蜜意的年轻人结婚？心烦意乱的艾兰只好跟着南方所有的母亲一样投降让步。南方的太太们所处的悠闲从容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他们的恳求、祈祷与劝说完全无法撼动主宰他们的强大命运。南方沉醉在兴奋激昂的情绪之中，谁都知道只需要一场战役就能消灭北军。于是年轻小伙子急着从军去，唯恐战争结束就来不及了，也赶着跟心上人结婚，再赶赴维吉尼亚州歼灭北佬。郡里先后有几十场赶在开战前举办的婚礼，谁也来不及体会离别的痛苦，毕竟忙都忙死了，心情又激动，顾不上深思熟虑，也没那个闲情逸致掉眼泪。女人忙着做军服、织袜子、缠好一卷卷的绷带，男人忙着操练射击，每天都有一班又一班的火车载着从军的健儿经过琼斯伯勒，要北上往亚特兰大与维吉尼亚。几支分遣队乐呵呵地穿着鲜红、淡蓝与绿色的军服，那是上流社会组成的民兵团体。几支小队伍身穿手织的普通军服，戴着浣熊皮帽，其他人没有军服就穿着细平布与细亚麻布。这群健儿只完成了半套操练，戴着半套装备，全都摩拳擦掌，像参加野宴一样大喊大叫。郡里的小伙子看见火车上的新车，心里焦急到不行，就怕自己还没赶到维吉尼亚州战争就结束了，准备工作只得加快速度，好让部队早日出发。
在一片忙乱之中，众人也忙着筹办思嘉的婚礼。他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身披艾兰的婚纱与头纱，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下塔拉宅邸的宽阶梯。 面对满屋子的宾客，他后来回想这段经历，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墙上几百根蜡烛的烛光，他母亲慈爱又有点不解的脸孔，嘴唇一牵一牵的动着，默默祈求女儿幸福。家人满面红光，既是因为喝多了白兰地，也是因为很得意女儿嫁入财富名望兼具的世家。还有西里跟美兰手牵着手站在宽阶梯的尽头，他望见西里的脸上的表情，心里想的是，这绝对不是真的，不可能的，这是场噩梦，等我醒来就会发现这全是一场噩梦。现在不想这些，再想下去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尖叫了。现在不想这些，回头等我受得了再来想，等我看不到他的眼睛再来想。回想起来真的宛如梦境，他走在走道上，两旁尽是微笑的人群，查理绯红着脸结结巴巴说着话，还有他自己的回答，清晰的可怕又如此冷漠，然后是祝贺、亲吻、敬酒、跳舞，一切全都像在梦里。就连心里亲吻他的脸颊，就连美兰低声对他说，从此我们是一家人，是真正的姐妹了，也感觉好不真实。就连查理那位胖嘟嘟又容易激动的姑姑韩白蝶突然昏厥引发的一阵骚动，也有一种噩梦的感觉。
等到跳舞敬酒终于结束，天色即将破晓，塔拉庄园与工头住屋所能容纳的亚特兰大的宾客全都已经在床上、沙发上与地铺上安歇，邻居也都回家休息，隔天还要参加十二将员的婚礼。这时现实轰然降临，恍然的梦境像水晶碎裂一地，所谓的现实就是查理穿着睡衣满脸羞红地从他的更衣室走出来，回避着他隔着高高拉起的被单投射过来的错愕目光。
他当然晓得夫妻会同床共枕，可是他一直到新婚之夜才想到这件事。他认为爸妈同床共枕是很自然的事情，却无法想象自己跟男人睡在一起。从魏家那场烤肉宴一直到现在，他第一次发现他把自己害得多惨，他的心都要碎了，后悔仓促成婚，也哀叹今生今世再也得不到西里。现在这个他不是真心想嫁的陌生男孩还要跟他同床共枕，叫他怎么受得了。他看见查理战战兢兢地走到床边，忍不住低声怒吼，你不要过来，不然我要大喊了，你信不信我说真的，我会拼老命大喊，你离我远一点，敢碰我一下就试试看。
于是韩查理新婚之夜就睡在卧室一角的扶手椅上，倒也不觉得委屈，他明白，应该说他自以为明白他的新婚妻子是何等羞怯，他愿意等到他不再畏惧的时候再行周公之礼。只是他在扶手椅上翻来覆去，想找个舒服点的姿势，忍不住叹了口气，他马上就要出征了，希望不必等太久才好。
啊，我们思嘉因为负气而结婚。
我觉得我们的查理好可怜啊。
我们思嘉后悔来不及了，
你不要过来。
是啊，所以结婚前还是要想清楚，千万不要为了赌一口气。
没有错，要不然就要睡在一起咯，很可怕哦。
挺可怕的。他自己的婚礼已经像噩梦了，隔天西里的婚礼更是凄惨。思嘉穿着特制的苹果绿新婚第二天装，站在十二相员的客厅，身旁有几百根蜡烛的烛光环绕，跟前一晚同一批的宾客挤在一起，亲眼看着韩美兰成为魏西里夫人。那张平庸的小脸蛋泛花美丽的神采，西里和他今生无怨了。西里的婚礼之夜，他就这么恍恍惚惚跳了一整晚的舞， 说些行礼如仪的场面话，一直微笑着，又暗自纳闷某些人怎么就蠢到了这个份上，竟然以为他是个幸福的新嫁娘，看不出来他的心已是支离破碎。嗯，真是谢天谢地，幸好他们没看出来。
这天夜里，黑嬷嬷替他宽衣之后告退，查理又羞答答的从更衣室钻了出来，心想是不是又要在马驹骑椅上睡一晚。思嘉见状忍不住的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查理爬上床到他的身边安慰他。他不发一语，只是一路哭泣，哭到没有眼泪，最后倚在查理的肩头默默啜泣。要不是眼下正在打仗，他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会在郡里四处做客，参加一场又一场特别为两对新婚佳偶举办的舞会与烤肉宴，再前往萨拉托加或白硫矿泉镇度蜜月。要不是眼下正在打仗，思嘉就可以穿着新婚第三天、新婚第四天、新婚第五天的衣服，参加方家、高家与汤家为他举办的宴会。都是打仗害得他没有宴会可以去，也没得度蜜月。新婚仅仅一个礼拜，查理就动身前往汉韦德上校的部队。又过了两个星期，西利也随同郡里的部队出发，留给郡里的只有冷清萧瑟。五个星期过去了，期间查理从南卡罗来纳寄出的一封封羞怯、狂喜、深情的家书，说他是多么的深爱思嘉，等战争结束后他有哪些打算，又说他要为思嘉而奋斗，做战场上的英雄，还说他是多么的崇拜他的指挥官汉韦德。第七个星期，思嘉受到汉上校本人发来的电报，接着是一封文情并茂的致哀信，查理死了。上校早就想到发电报通知，是查理以为自己的病情没有大碍，不想惊动家人。可怜的查理，以为自己抱得美人归，殊不知妻子对他全无爱意，想在战场上扬名立万的美梦也终究是一场空。他先是罹患麻疹，后来又染上肺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死得并不光荣。他一心想决战北老，却不幸止步于南凯罗莱纳州的军营，壮志未酬。
又过了一段时间，查理的儿子出世，当时流行以父亲的指挥官的名字为男婴命名，所以取名叫韩韦德。思嘉当初发现自己怀孕是绝望痛哭，很想死了算了，最后还是把孩子生下来。怀孕期间身体没什么异样，生产过程很顺利，恢复速度之快，连黑嬷嬷都私下跟她说这样有失体面，有身份的太太应该多受些苦才是。思嘉心里不怎么疼这个孩子，当着人却也尽量不显露出来，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怀孕的时候也是满腹无奈，现在生下来了，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孩子是她的骨肉，是她的一部分。他身体恢复的速度快到令人侧目，精神却是恍恍惚惚、郁郁寡欢。塔拉庄园上下齐力讨他开心，他就是提不起劲。艾兰终日愁眉不乐，艾兰终日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的加勒比平常更爱讲粗话，从琼斯伯勒买了礼物送给思嘉也不见效。就连老方医师也坦诚束手无策，硫磺、糖浆与药草调制成的补药也没能换回那个神采奕奕的思嘉。他私下对艾兰说，思嘉是伤心过度才会一会暴躁一会低潮，思嘉是懒得开口，不然就会告诉他们才不是这样，他的烦恼比这复杂，他懒得告诉他们。他之所以整天愁眉苦脸，是因为生活无聊到极点，自己莫名其妙做了母亲，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见不到西里。现在的他无时无刻不觉得无聊透顶，自从部队出发参战，郡里就没有娱乐与社交可言。 而且寡妇还得穿丑死人的黑色连衣裙，连系个丝带点缀一下也不行，也不能佩戴花朵、缎带、蕾丝，连珠宝也穿戴不得，除非是代表手上的搞毛老胸针，或是亡夫的头发做成的项链。他头上的黑绸缎面纱必须长及膝盖，要等手上三年结束才能缩短到极限的长度。做了寡妇就再也不能高声谈笑，就算要微笑也只能是悲戚心酸的苦笑。寡妇生来最可怕的是绝对不能表现出想要男人陪伴的样子。嫁人就已经够悲惨了，居然还要守寡，天啦，这辈子不就完了吗？人家说查理不在了，幸好有小韦德给他慰藉，他听了只在肚子里冷笑。这些人说这种话也真够蠢的，还说什么从此他的人生有了目标。大家都说他何其幸运，能拥有查理留下的爱情结晶。他听了当然也无从反驳，其实心里想的才不是这么回事。他不太拿韦德当回事，有时候还差点忘记韦德是他生的。唉，最令他伤心的就是西里，他还讨厌他曾经迷恋的十二相缘。讨厌归讨厌，他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造反，就是为了要听听魏强恩跟两个女儿说说西里，听他们读着西里从维吉尼亚寄来的信，听了不免伤心，但还是非听不可。他讨厌傲慢固执的英帝，也不喜欢脑袋空空叽叽喳喳的蜜儿，他知道他们也讨厌他，但就是忍不住想跟他们聚首。他从十二相缘回到家，总要闷闷地躺在床上，不肯下床吃晚餐。
艾兰跟黑默默最担心的就是他这样吃不下东西。黑默默端上来一盘盘可口的菜肴，又拐个弯说，寡妇人家不必顾忌，大可尽情吃个痛快，私家的食欲却依然不振。方医师郑重告诉艾兰，一个人受了打击往往会一蹶不振，女人伤心过度而憔悴自死的案例也不是没有。艾兰听得脸色发白，因为方医师说的正是她的心事。
医师，难道只能随她去吗？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她换个环境。方医师着急甩开棘手的病人。
兴趣缺缺的思佳就这么带着儿子出发了，先去塞房纳探访郝家与罗家的亲戚，又去查尔斯顿探访艾兰的姐妹宝琳与雅丽。她回家的时间比艾兰预计的早了一个月，也没解释为何提早回来，因为那边的生活太乏味了。塞凡娜的亲戚待她很好，可是杰志与安德两位伯伯还有他们的太太毕竟年纪大了，就喜欢静静坐着话当年，思雅又不爱听那些事。他暗自想着，罗家人也有这个毛病，查尔斯顿那个地方简直不是人待的。
艾兰日夜操劳，把塔拉庄园的产量提升到原先的两倍，以供南军所需。他看见从查尔斯顿回来的长女变得瘦弱苍白，言语刻薄，简直不敢相信。他也尝过心碎的滋味，现在他夜复一夜难以成眠，躺在鼾声大作的家乐身旁，苦思该如何让思家重展颜欢。查理的姑姑韩美蝶屡次来信劝他让思家到亚特兰大住上一阵子，艾兰本来没当回事，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认真考虑。白蝶在信里写道，偌大的宅子只有他跟美兰两个人，没有半个男人保护。我的好侄子查理已经不在了，当然我的兄弟亨利还在，可他没跟我们住，但思佳或许跟你提过亨利，我不方便在信上说太多亨利的事情。思佳要是能来，美兰跟我可就舒心多了，也安全多了。三个寂寞的女人总比两个好，思佳要是想和美兰一样到这里的医院照顾我们的英勇将士，也许心情也会好些。 当然了，美兰跟我也好期盼着能见小宝宝。
于是思佳再次带着塞满丧服的行李箱，负责照料韦德的碧西、艾兰与黑默默要他谨言慎行的殷切叮咛，还有加勒给的100元南方联盟纸钞，启程前往亚特兰大。他其实不怎么想去亚特兰大，他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出比白蝶姑姑还蠢的老女人，而且跟西里的妻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简直是要他的命。但是家乡已经成为他的伤心地，有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能换个环境总是好的。
嗯，寡妇好惨哦。
是啊，所有的娱乐都不能有，连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用丈夫头发做成的项链是什么东西。
对，我看你听到这个我就哦天哪，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
这不是什么巫女就是要做法的事情吗？太可怕了。
嗯，是的。好，希望我们思佳到亚特兰大有新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